好的，没有声音。教材就是五灯会员，我们的教材就是五灯会员，五灯会员。不说请，请什么请？我们喝茶的，你喝茶还请个谁吗？呀，我得把这微信关了。我们上一次的灵气祖师语录还没有完全的学完。有一个师兄，最近他在找我找的那个很离谱的，我不知道他上来了没有。我跟他说他不行，他用了假名。继续学习灵气祖师语录吧。上一次说完了这个开示，还有几个勘验没有说完。基本上灵气的那些故事什么的都有了，还差最后两个吧，我们就说最后两个吧。这是灵气行小的一些，前面有讲过一些灵气行小的，师到金牛就是灵气到了金牛禅师这里，牛见师来，横按拄杖，当门具坐，师以手敲拄杖三下。却归堂中第一位坐，牛下来见，乃问夫宾主相见，各具威仪，上座从何而来？太无礼声。师云：老和尚道什么？牛你开口，师便答。牛做导师，师又答。牛云：今日不着便。尾山问仰山：此二尊朽，还有胜负也无？仰山云：胜即总胜，负即总负。这个是，就是说的是这个到了这个金牛和尚这里来了，金牛和尚这里了，还挺有意思的。咱顺一遍这个意思啊，咱顺一遍这个意思。这个金牛啊，他看样子他是认识灵济祖师的，他是认识灵济禅师的。到了金牛和尚这里来，你比如说，咱们从一个地方，从黑龙江来到了广东，哎，来了，辛苦辛苦，坐，不容易吧？喝茶，对吧？两人见面先寒暄问候，然后坐下来茶水相见了，开始说正事儿啊，对吧？人到了金牛这儿，这个灵济祖师颠颠的到了金牛这儿，金牛一看灵济祖师来了，就把那个拄杖，就是把那个一横，哎，坐在门那儿，就是他这个样子，大家想一想，坐在门那儿就当门，就是坐在门中间，在那坐着，还横着个拄杖，那不是拦着不让人家过啦，不让人家过了，这不是拦路了吗？拦路了吗？灵寂呢？灵寂过来了，用手敲拄杖三下，然后呢，到那个进到屋里头，到那个第一位那里坐了，到第一位坐了。这个金牛一看，金牛就从那个门上下来了，从门上下来了。然后对林济说：“这个宾主相见呀，宾主相见呀，各具威仪呀。一个是主人，一个是客人嘛，对吧？客人和主人相见啊，都应该讲究礼数啊。您老从什么地方来的？这么不讲究礼数的？”然后林济说：“哎呀，老和尚，你说啥呢？你说什么呢？就是这个金牛刚要开口，林济就打，林济打了，金牛就倒了。”金牛倒了，金牛，就是灵气就做打，灵气就打他，灵气打了金牛，就是说，哎呀，就打就做倒了的样子，做了倒的样子，灵气还打，然后金牛就说了，哎呀，今天呢，我这个今天我这这今天看样子我是就是说，这个就是说的，我今天看样子是不方便呀，今天我是没占到什么便宜啊，今天我是不方便呀，金牛碰瓷儿，金牛碰瓷儿。金牛说：“我今天没，就是不方便啊，我今天没占到什么便宜啊。”这就是这个，这就是公案，就是这个公案，公案就是这个公案。就不一定能看明白。我们再顺一下啊，再顺一下。这个金牛是主人，灵寂是客人。金牛看到灵寂打远了来了，金牛就横按个拄杖，在当门口在那坐着。灵寂走到跟前就用手敲了拄杖三下，直接就到屋里头那个首座那个地方上坐了。那个首座那个地方应该是金牛坐的，金牛就过来了，金牛就从那个门口过来了，问说这个主人客人相见。 应该各有威仪的呀，应该是各有威仪的呀，就是宾有宾的威仪，主有主的威仪啊。你是从什么地方来呀？你怎么这么无礼呢？诗云：“老和尚啊，你在说啥呢？”金牛刚想开口，林济就打了他。林济一打他，金牛就倒了。金牛倒了，林济还打他。金牛就说了：“哎呀，今天呐，真是不得便，今天真是不得便。”今天咋回事啊？我今天怎么这么倒霉呀？我今天怎么这么受欺负啊？尾山就问仰山了：“你看看这二尊朽，谁胜谁负啊？”这个金牛被林济打倒了，打倒在地以后，这个就是金牛开口，就是金牛先批评了林济，对吧？然后你怎么这么无理呢？林济就说：“你在说啥呢？”金牛再开口，林济就打了金牛，金牛就倒了，金牛倒了，林济又打他。金牛说：“哎呀，我今天怎么这么倒霉呀？我今天怎么这么就是说的是挨了一次打又挨一次打呢？我今天怎么这么不着便呢？”就是所以尾山说了：“你看看这两个，一个打一个倒，一个打，倒了又倒，打的人又打，那就是他们两个谁胜谁负啊？仰山说：“胜的那个人他一直都在胜，负的那个人他一直都在负，这是后面的评唱，这风格不一样。”金牛碰瓷儿，有一个就一直在负的呀，你看看金牛总是被打，你说的没占便宜，应该说的是林济没占便宜。林济是这样的风格啊，林济是这样的宗风。修心中心的师兄一看这个都懵了啊，这些禅师是在干什么呢？看得我头晕，故意在绕我吗？他们在干什么呀？他们是修行吗？懵了，一看就懵了。那你说是禅师晃惑人心呢，还是你自己修的有问题啊？你为啥看不懂啊？哪个地方不懂你可以说。谁胜谁负？你给我举一个有胜有负的例子，前辈，我听听。诗临化时，句作云：“吾灭后不得灭却吾，正法掩藏。”不知道啊，晕死了呀！你举个例子嘛，哪个地方有胜有负？别的故事中你看到了谁胜谁负，你可以告诉我，对吧？哪个地方有胜有负了？你告诉我，就是说所以你不知道这个地方谁胜谁负。你既然不知道这个地方谁胜谁负，说明你知道其他地方谁胜谁负。你举一个例子来，我再跟你说这个地方谁胜谁负。我才不说呢，我说了我就输给你了，我就不说。不是仰山说的吗？仰山说的是胜即总胜，负即总负，怎么了？仰山并没有说谁胜谁负啊，谁胜谁负是你说的。仰山说那个张牙跋扈的人啊，那个飞扬跋扈的人他一直就飞扬跋扈，那个受欺负的人他一直就受欺负，哎，胜即总胜，负即总负。您街上谁胜谁负啊？哎呀，祸害人的总是祸害人。我接上你啊，我就负了，你不要再欺负我了。我接上你，我就输给你了。你别让我接了啊！你为难我了，你难为我了，钱伟。如果说一个答案，把这个答案解释一下，把这个形成定论，这是非常糟糕的。公案是活泼的，我们每一次就是说公案，可能说的都不一样，都有可能的。它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解，并没有固定的一个答法。大家如果是用那样的一种的理解，那样一种的学习来学公案，学死你吧！你就适合学临济，你每学一次临济就被挨一次揍。也许临济连揍你都不稀罕呢，临济宁可揍这个金牛，他都不会揍你，你都不配挨临济的揍。你虽然天天打坐吭哧吭哧的，憋屈憋屈的，你就是还不配挨林济一顿打。林济是打你他都不打你，他打你干啥？不打你，他宁可打金牛。好，不啰嗦了，诗临迁化时，句作云：“吾灭后不得灭却吾，正法掩藏。”三圣出云：“真敢灭却和尚，正法掩藏。”诗云：“以后有人问耳，向他道什么？”三圣便喝诗云：“谁知吾正法掩藏，正法掩藏向这瞎驴鞭灭却，言气端然是迹。”这个说的就是三圣慧然。三圣慧然小时，他即的临济语录 临济语录就是大正藏的这个版本，就是三圣禅师他集的。嗯，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三圣禅师的一个答。我想找一个啥呀？我想找一个就是那个正法演藏的来历。这个正法演藏啊，就是这个，当时佛拈花迦摄微笑。哎呀，这个是要那个。我把这一段贴上来，大家知道这些词儿都是比较经典的词儿。Ctrl 加 F， 不是这个，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事时众皆默然。唯迦摄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演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副主摩诃迦摄。”嗯，就是当时的时候，在灵山会上说法，说完了法之后，他拈了一个花给大家看，大家都懵了，不知道啥意思。迦摄扑哧就笑了，嗯。然后这个大梵天王觉已经，然后世尊就说了，我有正法演藏顿号涅槃妙心啊、这说的是一个意思，这个实相无相之微妙法门，这个地方是不立文字的，是教万别传的，这个就付诸给这个摩诃迦摄了，所以正法演藏是这么来的。以前的禅宗啊，他就是你看看是释迦牟尼佛付诸给了迦摄，迦摄给了阿难，阿难就往下传，传到了第28代达摩，又传到了六祖慧能。再往下传，最后到临济这一代一代传，都属于什么呀？这都是实际上以前的禅宗，就是正法演藏，你知道吧？就叫正法演藏。这是说这个的来历。然后我们再看看临济的这一个，临济快要走了，临济就坐在这儿，说我灭了啊，我灭了以后，就是我灭度以后，不要把我的正法演藏给我灭喽。别把我的正法演藏给灭了。哎，这个地方上大家看看怎么样，咱先翻译一遍啊。三圣慧然就出来了，三圣慧然说，哎呀，哪敢灭却您老的正法演藏呢？然后临济就说了，如果你不敢的话，如果以后人家问你什么是正法演藏，你应该怎么告诉他呀？正法演藏是什么呀？这个演是什么呀？三圣就喝。临济就说坏了坏喽，怎么何曾想到这个正法演藏在你这个瞎驴这个地方给我灭了呀？说完，哎，就圆寂了。吾灭后不得灭却吾正法演藏。三圣说：“真敢灭却和尚正法演藏？”是云：“以后有人问你向他说什么呀？”三圣就喝：“是云，谁知吾正法演藏向这瞎驴边灭却？”就是说的是这个，我灭后不得灭却我正法演藏。这个正法演藏是什么呀？如何弘扬正法演藏呢？怎么样是灭却正法演藏呢？正法演藏是不生不灭的，谁能给他灭得掉啊？就是魔，他只是捣乱，他捣乱的是纷纷扰扰的那些，他也不可能灭掉实相无相啊。正法演藏是什么？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是实相无相啊，咋能灭呢？正法演藏哪有一个灭啊？怎么个灭法啊？谁能够灭得掉啊？就是魔他来他也灭不掉的。哎，但是人家三圣说的可艺术啊，三圣说，哎呦，就是不要灭却我这里的正法演藏呀，谁敢灭却您老的正法演藏啊？你要是不客气的说法，正法演藏这个地方上哪可能灭得掉啊？正法演藏谁可能灭得掉啊？三圣说的是谁敢灭却你的正法演藏啊？就是说这个你可以理解成这个师父你这个三圣这个正法演藏这里是灭不掉的，但是师父就是说的是咱要说的客气点啊，不敢灭却。还有一个就是意思说，师父你放心吧，就是我们会好好的珍重的，这样理解也行。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复无法时，法法何曾法。 那你就说不敢灭却这个正法眼藏，不敢灭却正法眼藏的话，如果以后有人问你法，你怎么说呀？就是你不敢灭却，你要是说错了，那不就等于灭了吗？就等于正法眼藏在我们这里灭掉了呀。也就是说，这个佛法是好的，但是这个人他要是心不正，这个人他的见地不彻，这个人他的见地很偏，知见是邪的，心是歪的，那就是说他传的这一支，那不就是灭了吗？他传的这一支不就灭了吗？灭了嘛，所以说，你说正法眼藏这个地方上要是不灭的话，那么人家以后问你法，问你佛法，你应该怎么回答他呀？也就是人家问你是什么是明心见性，你应该怎么回答他呀？人家以后问你，你三千座得到了什么？你应该怎么回答他呀？你做了心中心三年，人家千座做了三年1000座，怎么样啊？你应该怎么回答他？你有什么收获呀？你应该怎么回答他？以后有人问你，你师从齐老师，齐老师、元音老人都教给你什么了？你怎么回答他？三圣就喝，师说：“哎呦，完了完了，何曾想到啊，我这里的正法眼藏，在我这个地方上啊，被这个瞎驴给我灭了呀！瞎驴就是他不是经常说秃驴秃驴吗？就是那和尚，那出家人那个，他都老是叫秃驴。他说这个还不光是秃驴，还是瞎驴，没有眼了，没有眼了，眼都没了，在这瞎驴边灭去。”缘起端然世寂，你看看咋办呢？临济祖师的法在三圣慧然这儿灭了。人家说你怎么样了？你说你知道这个了了灵知，你知道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啊，这就是佛性啊，这个佛性一直在，这个佛性是不生不灭的。你知道了这个了啊？你现在知道了，以前不知道，现在通过打了千座，你终于知道了。你看看你厉害不？你厉害不？人家三圣可没有啊！以后人家问你，你向他说什么呀？三圣就喝他。三圣可没有说哦，这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啊！我已经看到他了，我已经悟到他了，我这几天可有收获了，可有感悟了。三圣就不是这样的，三圣就喝了，所以灵寂可生气啊！你看看我的正法眼藏在三圣这里灭了吧？你看你也说不出啥，你也玩不出什么花样，你既没有神通，你也不能够就是滔滔不绝，你也不能够给表演出来什么什么灵芝啊，什么什么什么的。你说你怎么弄吧？你也不说啊，这个就是啊，那个就是啊，这个灵芝啊，一切都是啊，什么什么。我们这有的师兄开口闭口就是这，开口闭口就是啊，这是我已经认识到了这个一念断处了了分明的灵芝之性，我已经认识到了它是不生不灭的，它是一直都在的，它是一直都在我们身边的，就是这一类的话，开口都是这一类的话，开口都是这一类的话，你挺会答呀。人家以后问你，你答了，你一句还答不上来呢。你跟人家嘚啵嘚啵讲3天3夜，你都答不完呢。做事更清明了呢，还有定力增加了。你看看临济祖师的这个法在三圣慧然这儿灭了，怎么办呢？这可怎么办呢？临济祖师辛辛苦苦一辈子，在三圣慧然，在他的徒弟这儿给灭了，这可怎么办呢？好惨啊，好惨呐、啊！理论知道也不是不好，李静，你这就是一个大误会，我真是懒得跟你说。这种理论知道的人，他一定是错解了这个理论。理论知道是什么意思啊？理论知道就是根本就不立一个理论，根本都不立一个知道。他的见地到这儿了，但是他的习气还很重，这才叫理论知道呢。就你那个就是理论，就是会比划比划那个空架势，那根本都不是知道理论。你误会了理论，你建立了一个理论，你根本都不是理论知道，你建立了一个无明。你是知见立知无明本，你还觉得自己理论知道。你能说没有心可得，没有心可见，这个地方依法不立，但是一到事儿上你还粘着，那属于理论之道。你这个根本都不是理论之道，知行合一，你知个什么知啊？行个什么行啊？你给他，好，是你不敢开口，是我一直在开口，好吧？都说了这么多了，你是不敢开口的。李静好谦虚啊，哎呀。你还那个，你看看你说了多少句了，还说你不敢开口。你既然没有实证，你就不要说理论之道，这个事儿只讲实证，实证到了就是实证到了，不实证到了就是不实证到，也就是你说你自己的真实话，别学别人。后面有一个临济的小小的一个传记。李靖啊，他能够做完千座，能够不危害于社会就挺好的。 我认为就挺好的，就是没有必要跟李静讨论这个明心见性啊什么的，没必要，没必要。他原来在社会上冲突矛盾烦恼就很大，看着谁都不行，不顺眼儿，就这一类的。诗会易贤，曹州南华人也，俗姓邢氏。幼儿盈溢，长以孝文，及落发受具，居于蒋寺，精究睥睨，博积自经论讹，而叹曰：“此济世之医方也，非教外别传之旨。”我就记着林济是这么说过的，我就记着林济是这么说过的。济更衣游方，首餐黄柏，次夜大鱼。其机缘语句载于行录，既受黄渤认可，寻抵河北郑州城东南隅临什么续河吧，续沱河侧小院住持，其临济因地得名，使普化先在彼，洋狂混众，盛繁莫测，失志即左之，失正妄化。普化全身脱去，乃服仰山小世家之玄机也。是丁宾阁，诗既弃去，太尉莫君何于城中舍宅为寺，亦以临济为额，吟诗居焉。后拂衣南迈至河府，府主王常侍言以诗礼，诸位己即来大明府新化寺。居于东堂诗屋集，忽一日设衣具作于三圣问答毕，寂然而逝。时唐咸通八年丁亥孟叔月十日也，门人已失全身，建塔于大明府西北有，是敕是慧照禅师，塔号成林。滹沱，滹沱，滹沱，临滹沱河侧啊，它就是一个河的名字吧。河的名字，或者是就在河边住啊。我们再看一下这一段，这一段就是林济的生平。林济他的名字叫做易玄，他是曹州南华人，他俗家的姓呢是姓邢。他小的时候就特别的聪明，长大了之后呢，他就非常的孝准，非常的孝顺。后来呢，他就是说的是这个出家了，出家了以后呢，就是受了戒，受了戒之后呢，他就在那个讲堂里面住，然后呢，精研戒律，然后呢，深入经藏，深入经律论，就是深入经藏，还有大论。然后呢，他学完了这些经藏以后呢，他就非常的感慨，他就说：“哎呀，这些经藏啊，它是就是说的是救济这个世间的一个医方，非教外别传之旨。”然后呢，他就换上衣服开始行脚了。哎，这一段话我觉得很有奥妙，很有奥妙。我对这一段话印象可深刻了，对这一段话印象可深刻了。他研究了经论，他说这个是济世的医方，并非教外别传之旨也，非教外别传之旨也。就是说，其实这个经啊，它都是一时之方便啊。人家问他说，就是这个东西它是对治的啊，这都是方便呀，它方便呐，这些都是方便呐。那个究竟的那个东西，它在这儿，它在经上它看着不过瘾，不解渴。不解渴啊，就是济世之一方，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经能看懂，但是经对于他真正的能够断除他的烦恼疑惑，这个地方上他不一定能够完全的解渴啊。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哎呀，要参，把这个事儿给参透，把这个事儿给参透。这句话一般的人他不一定理解，像这个，哎，合肥杨广文，你解释解释林济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对，此济世之医方，非教外别传之旨。你说说林济为什么这么说呢？杨广文，你说说呢？我在这儿说一句不一定合适的话，因为我说话就是不是那种周原型的。咱们既然是都是学新中心的人，咱也别客气，因为他是林济。我觉得林济说这句话就已经证明了，你只看经论，这个时候已经很难解脱了。在林济祖师这就这样，何况其他人呢？这个时候你光看经论，你就在这个地方啊，你就是说的撤了，就是烦恼疑惑全都没了，就是明心见性啊，什么撤了，什么什么的，就在这个地方已经很难了，已经很难了。光看经论这个地方已经开始吃力了。 更何况其他呢？还是要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这个时候，就是他的这个临这个经论的这个说法呀，他有很多很多的方便，这样方便说，那样方便说，那个。以前的人烦恼执着少，哎，他看一下他就透了，这个是有可能的。后面的烦恼执着那么坚固，他看了很难透，但是他的理论上他都懂，但是他自己并不很难直接的看经论就能够让他完全的通透。临济祖师尚且如此，我觉得并不是说明临济怎么样，临济他有眼，他一下看一下，这个不行，这个方法已经不行了，这个方法不解渴，隔靴搔痒，说白了就是。这在别的地方不一定合适，反正现在是茶馆，顶多就算是喝了一个馊茶吧。你现在的把握如何了？解脱没有把，有没有把握，瞒不过自己的，他为什么批评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教是这样的呢？他为什么说教是这样的教？他为什么没说自己解脱没有把握，瞒不过自己啊？他说的是教呢？抄经没把握应该怎么样啊？深入经藏？咋办呢？越学越超级没把握了，你千座都快过了，有药方没吃药。钱伟，那你多跟杨广文，你多跟他联系吧，你多跟他联系，你两个适合联系，我看有药方没吃药。他说的都不一定，杨师兄这种都不一定，我。他说，不知道有没有问题，但是他说求老师给指条明路，他不知道啥是路，我才不相信呢。赵雪梅说有药方没吃药，人家林记说的这是药方的，这不是教外别传，所以他才叹了，他才就是把这个一扔，把经教一扔去参去了。吃的太多，该吐干净了。那是对蔡师兄来说是吃的太多，该吐干净了。吃了很多不该吃的，你把它吐干净吧啊！哎呀，钱伟，所以说钱伟你适合跟杨广文。然后他就把这个东西一扔，去参去了，手参林黄柏次叶大榆啊，你。参黄柏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大家还记得吗？他就是说的是，在参黄柏之前，他可是精通戒律啊，深入研究经藏啊。但是他这些都，他不卖弄这些东西，他不卖弄。这在黄柏这儿特别的老实，让干啥就干啥，不让干啥就不干啥，啥也不说，啥也不问。最后老实到那个木舟和尚都看不下去了。木舟和尚说：“你去问呐、啊，你去问呐、啊。”他说：“我没问题啊，我问啥？”他说：“你去问，你去问，你没问题，我教你问，你就问咱师傅什么是佛法大义，你就去问他这个。你看看他这个时候的样子，跟他前面的那个，挺有意思的啊。实际上他都看完了，但是他的心，他这个地方还不透彻，他就老老实实的在这儿，他参这个黄柏。”可不是像我们说的去问呐什么的，他知道自己问不行，他就老老实实的在那儿，就是干着，就在那默默的干着，就在那默默的干着，默默的干着，默默的听着啊。最后被那个木舟和尚给说了，你去问，一问他，你说什么呢？啪给打回来了，问了三次，给打了三次，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啊？苍天啊，我就问了这个就被打回来了，算了算了，我走了。然后黄渤说你要走啊，你去找大鱼。这就是说，手参黄柏，次叶大榆，然后这些都是在他的行路上都已经记载了，既受黄柏印可。最后在黄柏这儿的这个就是所谓的什么什么的，就是这个在黄柏这儿得到了这个传吧，就是等于这么说吧，在黄柏这儿实际上他们两个还是有回护的，有很多回护呢。中间你忘了，他还那个什么结下安居的时候不老实，该结下安居了，啪啪的跑上去看师傅。师傅说你干啥呢？结下安居？他说我怎么啦？我就来看你啊。然后说你师傅你干啥呢？一看师傅在看经呢，没想到啊，师傅啊，你是一个糊涂和尚，你还有经可看啊？让黄渤一顿打，打半截觉得不对头了，又回来了，这一次才把下过完。 这就是说的，这以后黄渤就问他，你过来下干什么呀？他说，哎，不是河南便是河北。黄渤要打他，他说，哎呀，师傅啊，你现在可打我不得。然后他就往河北去了嘛，往河北去了，到了河北郑州这个地方上，住在河边儿，然后在那个小寺庙里面做主持。临济就是因为他在那个郑州这个地方，河北郑州这个地方上，所以这个地方就叫做临济了。这个时候啊，就是说的是普化是在他前头的，普化是他师叔嘛，就是说普化是跟黄渤这一辈儿的，普化是在这儿的。普化这个人呢，就是神神经经的，就是那种的，就是不知道他是啥样的人。一般的人看着他可神经，修行的人看着他觉得他可高深，哎，都就是枉测不了他。临济过去了，普化呢就辅佐临济，然后呢，临济他的那个法正旺的时候，普化就是说的是，全身脱去，就是普化就没了，普化就圆寂了，这就符合这个养山小释迦的玄机。养山是就是说的是养山，他不是他八卦知道的多吗？好多预言，养山就说你怎么去啊？他那个临济说，哎呀，我也不知道往哪儿去啊，河南河北的去吧。然后普化说你往北去，然后不是那个养山就说你就告诉临济，就说你往北边去，到时候会有，好像是说谁就是辅佐他，还是说了普化辅佐他，反正就是养山告诉过临济，就临济那个临济和养山他们两个是一辈儿的。韦山跟黄渤他们是一辈儿的，然后黄渤有书带给韦山，就托临济给韦山送书，然后临济就跟养山他们两个在那唠嗑，他俩是俩小子辈儿师兄弟，就在那唠嗑。养山说你以后去什么地方，他说我河南河北不知道，养山就说你去河北有人辅佐你，他就说的是普化这个事儿啊，普化这个事儿。后来的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说的是兵这是丁兵革，这意思是啥呢？就是有兵马呀，就是说的是要撞兵啊之类的什么什么的，所以临济就离开这个地方了。临济就离开这地方。后来有一个太尉在城中啊，就是在郑州的这个城里头啊，把自己的屋子就是贡献给这个临济，然后让他做寺院。然后呢，就是也写了一个临济的这样的一个牌子，作为一个寺院，然后把临济请过去了。啊，临济请过去了，就是说的是这个，后面呢，他就这个到了这个河府这个地方，河府的这个府主王昌氏，他也是很弘扬，很护持临济，很护持临济的。后来呢，他临济后来就来到了大明虎府兴化寺。大明府兴化寺啊，兴化存讲，兴化寺也有。这个临济啊，他没有什么病。有一天的话，穿好了衣服坐在那儿，跟三圣一问一答，哎，说完了，他就圆寂了。后来呢，就是把他的全身呢建了一个塔，在大明府的西北角那个地方，然后就是上面呢给他赐了一个谥号，叫做慧照禅师，这个塔号叫成灵。那我们去的那个河北正定县的临济寺，那就应该是那儿吧？是那儿不是那儿啊？那是衣冠冢的塔呀，还是他的临济塔？有他的塔，我记得是有他的塔的。那个塔重修了几次，经教不通呢。经教相当的通，所以额尔叹曰啊，额尔叹曰啊，哟，就是此济师之一方，非教外别传之旨。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可过瘾了。你别看了个经教，懂了个一，懂了个二，就得少为足了。就这些话你都看通了，并不等于明心见性，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有的人他心里头就是没数，没办法。楞严做主，我想到了。楞严做主，做了一首偈子给那个谁，给那个老人。老人说：“哎呀，你这只是礼物，你事儿上还透得过吗？”就说了：“你看看，老人这是啃我了。老人说我就是说的是这个礼物了，至少我的礼上是物了呀。这是老人啃我，这都变成了这。”齐老师拿他没办法。齐老师说：“啊，就是行，你很对楞严很精通，你就是楞严做主。”他可高兴啊，可开心啊。不说了，这一说出去啊，不合适，现在人还在，红化一方，哎呀，不说了。庄老师骨子里头就是不老实。 那这个老实的这个事儿咋能这么解释呢？这个老实不老实的意思啊，就是说的自己什么样自己不知道嘛，说的是这个，自己不瞒自己，这是老实。对，大名府在正定的南边，靠近河南了。正定县的县治不知道，但是正定呢是有灵济寺的，老师去过的。就结束了，这个地方就结束了。灵济祖师的啊，灵济祖师，完了完了完了，最后的话，在这个三圣会然，在这瞎绿边灭却啊，好惨啊。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灵迹下面的吧。南岳下五是灵迹一玄禅师法寺，兴化存讲禅师，兴化打维挪，这个居解秤砣的第一宗，兴化打维挪啊，就是这么来的。为辅兴化存讲禅师，在三圣会里为首座。长曰：“我向南方行脚，没有文字啊，我贴上一大段，我看看啊，能看到吗？还是看不到？兴化存讲，这个呢？这就是南岳下五是临济一贤禅师的法寺啊。先介绍这个兴化存讲禅师。”为辅兴化存讲禅师在三圣会里为首座，常曰：“我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头。”不曾拨着一个会佛法的人。我又贴了三圣文德，看到了吗？啊，那就是这一句儿。你聚个什么眼，便那么道诗便贺？圣曰：“须是你使得。”我都不知道这一句哪儿出问题了呀。三圣文德问曰：“你聚个什么眼，便那么道诗便贺？”圣曰：“能看到吗？”哦，好了好了，那我知道了。还有一句呢，后大觉文举，我贴了。一个是须是你使得，一个是后大觉文举，这都能看着吧？这都能看着吧？好的，这就是说，这个兴化存想禅师在三圣会里为首座，常曰：“我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头，不曾拨着一个会佛法的人。”三圣文德问曰：“汝聚你聚个什么眼，便那么道诗便贺？”圣曰：“须是你使得，后大觉文举。”随曰：“作陌生得风。”作陌生的风吹到，作陌生的风应该是作陌生的风吹到大觉门里来。师后到大觉为院主，一日觉唤院主，我闻你到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头，不曾拨着一个会佛法的，你凭个什么道理？余莫道。师便喝，觉便打，师又喝，觉又打。师来日从法堂过，觉招院主，我直下以你昨日这两喝。师又喝，觉又打，师再喝，觉又打。师曰：某甲于三圣师兄处学得个宾主句，总被师兄折倒了也。愿与某甲个安乐法门。对，这个痛打一顿，这个地方应该是个叹号。觉曰：“这瞎汉来这里纳拜却，脱下那衣，这个痛打一顿。师于檐下见得临济仙师于黄柏处吃棒的道理。师后开堂日拈香曰：‘此一炷香，本为三圣师兄，三圣与我太姑；本为大觉师兄，大觉与我太奢，不如供养临济仙师。’这个说明这个大觉他是不是也是临济下的呀？是不是也是临济下的？这一段有点曲折。”有点曲折，要是能够直接的贴上来，可能好一些。这个地方啊，这个兴化存讲禅师，他是悟道呢，就一波三折了，一波三折了，跟这个鹤是有关系的，一波三折了。先是在三圣这里，又在大觉这里啊。他在三圣这里，他就非常的有气势，非常的有气势。那个时候他是首座，他是首座， 他经常的就说，哎呀，我啊往南方去参，南方去参的时候，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一遭主杖头，就是说的是就拿着主杖头怼呀怼呀，怼不到一个会佛法的人，就是没有一个有眼的，没一个有眼的，像南方行脚，没一个有眼的。三圣听说了，就说你有什么眼呢？你敢这么说话？你这说话也太狂了！你有什么眼呢？师辩赫，哎呀，你看我往南方走啊，就是找啊找，找不到一个会佛法的人，找不到一个会，就是说，就是找找啊找，在找找，在新中心的这个圈里找不到一个会佛法的人，为啥呢？他都眼不正啊，没有明心见性啊，所以他不会佛法。还有一个呢，他佛法根本都不在会里，老僧不在明白里啊，这是另外一种啊，所以说左找右找，没一个会佛法的。他这个他说我找不到一个眼明的，找不到一个会佛法的人，他这个里边就有两层意思，第一个是这些人都是瞎子，第二个意思说这个地方就是没有容不得你会，这两个意思都有，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个意思呢？所以这个时候要问问他了。哎呀，我一直走啊，一直走啊，这些全是瞎子，没一个有眼的。三圣就问他了，那就是说的是人家都是瞎子，你怎么看出来的？你凭什么这么说呀？他就喝了。三圣说，也就是你能说这个话呀，行，也就是你能说这个话，这是三圣这么说的。结果呢，大觉听说了这个话之后，就说这个有一个兴化存讲禅师说，他行脚的时候，在他的都没有碰见一个会佛法的。然后这个大觉就说了，哎，这是这个就是这是为什么这就是会这么说呢？就是说的是怎么会这么说呢？怎么会这么会有一个这个呢？会有一个这样的说法来呢？哎，这是什么样这种说法怎么会到我大觉门呢？后来他就到了大觉这儿为院主了，就是后来他也可能是听大觉议论过他，他就到大觉这儿来当院主了。有一天大觉就换这个兴化存讲，他说我听你说啊，你往南方行脚没有碰见一个会佛法的，你凭什么敢这么说话呀？就是这个兴化存讲禅师就喝，兴化存讲一喝，大觉就打他，大觉打他兴化就喝。兴化和大觉还打，第二天兴化从法堂上走，大觉就叫住他，兴化，我依着你昨天那两喝呢。然后兴化又喝，大觉又打，兴化再喝，大觉又打。然后兴化就说了，他说我呀，在这个三圣禅师这学了一个宾主句啊，学了一个就是谁是主谁是宾，完了，就是被你打，被你给折倒了，就是你给我说，就是给我一个安乐法门吧。给我一个安乐法门吧。他气势很盛啊，就是说的他心里头就是很有底气，很有底气的。在大觉这一打二打三打四打，给他打的，哎呀，折倒了。是不是打比鹤厉害呀，还是怎么回事啊？然后这个大觉就说了，大觉说你这个瞎子，你到这边来，就是你原来你是这样的见解呀、啊，你这个瞎子来的话，你就是说的是这个，你就在这败坏佛法吧，你就败坏佛法僧吧，你就在这就是说的是就是在这祸害吧，原来你是个瞎汉呐、啊，就是他，你看看前面还是有啊，前面还是有。哎，兴化，你给我站住！我听说你说一直没有一个找不到一个会佛法的人，你凭什么这么说？兴化就喝，大觉就打，兴化再喝，大觉再打。然后呢，第二天，大觉看到兴化了，大觉又招住他，我就怀疑你昨天那两喝呢。然后兴化又喝，大觉又打。兴化又喝，大觉又打。兴化说，哎呀，我学的这个宾主句总是被你折倒啊，就是说的是看样子很惭愧，就是你还是给我再安安心吧，大觉说，哎呀，你这个瞎汉原来还有心可安呢，你还在这祸，你还在这折腾呢，我正依着你呢，你原来你还有个心可安呢，哎呀，你这个地方更要痛打你一顿了，原来你是这样的一个瞎汉。 然后他在这个地方啊，原来是这样啊，这个哎，这打了他，打了他，打了他好好多次，最后这一次没打他，最后这一次你把衣服脱下来，我要揍，痛痛揍死你，哎，一句话下面他有所起悟了，然后他就是他自己出来的时候，他就拈香，这一炷香为这个三圣师兄的，但是三圣师兄给我太孤寒，也应该为大觉师兄，大觉师兄对我太大方，干脆呀，就是说的是这个，本来应该给三圣的，三圣呢，他对我的就是少，本来应该给大觉，大觉又给了我太多了，算了算了，这两个都不给，这个供养临济先师啊，就是这样，应该是，我觉得从这个应该来看的话，大觉跟三圣应该都是临济下的，应该都是临济下的，奢是奢侈，打得自己没底气了，临济若在，他还得一顿打。因为知道林济要打他，所以他就供养林济先师。这就是心化。然后就看看这个吧。是谓克宾维挪曰：“汝不久为倡导之师。”宾曰：“不入这宝舍。”师曰：“会了不入，不会了不入。”这个维挪曰：“总不愚吗？”师便答曰：“克宾维挪，法战不胜，罚钱五贯，设什么饭一堂。”次日，师自白垂曰：“克宾维挪，法战不胜，不得吃饭。”即便出院。这个就是具解秤砣的第一个，就是心化，打维挪，就是这个啊，心化打维挪的这一个公案啊，心化打维挪，赞。以羹交饭，设簪饭一堂，设簪饭一堂，罚钱五贯，设簪饭一堂，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对克宾维诺说的，你呀、啊，不久之后啊，你就是要来，就是当就是大众之，就是要来倡导化导一方吧，不久你不久要化导一方啊，就是不久要化导一方。然后呢，维挪就说了：“哎呀，有什么化导？我才不去那个化导呢！我不入那个化导。哎，你是会了不入啊，还是不会不入啊？我就是不入，我就是不入。你看你这个将来你会化导一方啊？你要去化导一方啊？你别给我弄这个啊！我这儿没有这个。你是会了没有啊，还是不会没有啊？”你是会了没有啊，还是不会没有啊？就是你这儿是就是说的是你是不够资格呀，还是这个地方是没有余地呀？这两个都不是，总不入你这套。他说总不入这个套，两个套他全入了，总不愚嘛，正好两个都入了，总不愚嘛。会了不入不会这个会了不入不会了不，他就要了一个不入在，他一直就要了这个不入在，总是有一个不入在。所以呀、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是依法不立的，但是依法不立跟赫丹如来家业它是一回事儿，赫丹如来家业跟这个依法不立，他们两个是完全的一回事儿。你这个赫丹如来家业并不是真有一个如来家业可赫丹，正因为没有一个如来家业可赫丹，所以才恰好赫丹如来家业。这两个根本就不是两个，我就讲到了那个《维摩诘经》里面，那个佛让这个什么，佛让这个大家去看维摩诘，大家都不去。到文殊这儿，文殊说：“哎呀，就是老师让去，那就啊，师傅让去，那就听师傅的话啊，那就听师傅的话，反正是那是你的事儿啊，那是你的事儿。你看，他就说，那就是去看嘛，既然师傅说了，那就去看。他就不会想啊，这个不行啊，那个不行啊，没有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不行，但是他有一个行在吗？他也没有一个行在呀。”他也没有一个行在呀，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他总是不入，这不对，不总是不入就不对了，总是不入就不对了。还有一种呢，还有一种入是什么入？还有一种是争名夺利，就是非要这个东西的，总是要个这个东西，要这个东西的，那就是说的他要入这个当要这个倡导之师的，那就很糟糕，很糟糕了，很糟糕，很糟糕的了。这是总是要倡导之师的这一类的，还有一类就是坚决的不要啊，坚决的不要啊，这两个相去。去多少？这两个相去多少？总部，然后就是这个打了他，打了他之后，那个就是心化存想就打了这个克宾维挪，打完了之后就说了：“克宾维挪，法战 失败了，罚战不胜，罚他钱，罚他钱，罚他五贯，然后请大家吃饭，用这个钱请大家吃饭，请大家吃饭啊，就是你不久当为倡导之时，我不入这保社，会了不入，不会不入，总不入，总不入就打了他，打了他还宣还当众说呢，罚战不胜啊，你就是说的是请大家吃饭，罚战不胜，请大家吃饭啊，这个客兵输了啊，客兵输了，我跟你们大家说啊，客兵可输了啊。客兵可输了，请大家吃饭。客兵说：“我就是不入，你说我输我也不入。你看看这个客兵啊，他就是说，你这个地方啊，不入这保社是为什么不入这保社？因为没有一个保社可入啊，没有一个保社可入。这个地方上的话，你说我是就是说的是，你就是说就是你打我也就算了，打我我就是吃了，就算是吃了这个亏。就你我就是我算是我说了一个不入，就算是落草了。你打了我了，打了我你又说我失败了，你这个又卖这个东西，有还有个失败吗？有个失败吗？”没有一个胜利，也没有一个失败呀、啊，所以客兵他就故意的，他师傅故意说的，客兵不胜啊，客兵不胜啊，客兵要罚钱吃饭啊，客兵还是不吭声，他是等着呢，等着看客兵呢，他会不会有回旋的余地啊？客兵为诺有没有回旋的余地啊？总是你会了入啊，不会了入啊，总不入，总不入，打了他了，打了他了，然后还说，我今天可打了他啊，他今天可输了啊，他今天可输了呀，这个地方有输赢吗？还有输赢吗？你打也便打了，就算你打了这个，你都动了，你还要再卖乖呀？这个地方只能用不能卖呀，还说我输了呢，就像是雪峰禅师说他师父一样。你看看这个言德山被我说的，德山被我说的一声不吭，拖着波回去了。你看看，你人家你他没到时间，他拖着波出来不对。你说他中未响，鼓未鸣，你拖波向什么处？你说了他就不吭声，他就回去了，这不就了了吗？你还非要卖，你看看师傅被我弄得一声不吭回去了吧，今天师傅都没说话，被我噎回去了，你看看你看看，这一卖这就卖出问题来了呀。所以这个心话就说了，这个罚战不胜，罚战不胜啊，罚战不胜啊，请他罚钱啊，罚钱啊。然后这个维挪还受气，就是罚钱就罚钱，还受气。这就是说的，这个更受不了了，是可忍，孰不可忍也。这个维挪就是说的是，他总是不能够转身，这个维挪太死了，他大死不能大活，他不转身，这个地方，他不转身就是小根小气，小根小气，不做倡导之时，我也不那个什么。所以说他很生气，就是说的是白锤，就是说的是维挪法战不胜，不得吃饭，就是他请了吃饭还不行了，还说维挪法战这个不胜，就是说的是请大家吃饭。第二天呢，维挪法战不胜，吃饭也别吃了，你刚给我出去吧，你给我出去吧，你给我出去吧。这是对第二次的，都说了，你这个维挪，你这个胆小鬼，你已经输了，就这维挪还是不吭声，维挪还是不吭声。那算了算了，你这种人，出去吧，出去吧。把他给赶出去了，把他给赶出去了。过犹不及，是什么意思？前面没错，师在勘验，没动静了，待到菜日，忍不了了，忍不了了。他就是不转身，他不转身。他在这个地方不转身，他死在句下了，他死在他师父的句下了，他转不了身。前面没错。前面怎么能没错呢？总不愚吗的就已经错了，错了就该挨打，挨了打就没事了，这很正常啊。你说前面没错，难道是就是心话打错了吗？他再滚他也不出心话维挪的手心儿、手掌心儿。我印象里面最后他这个人是不是还是有入处的，我记得是。看一下老师的那个具解秤砣呗，这个里面好像有讲。我也搜一下看看。总不愚吗？这个我觉得好像不太全吧。
老师啊，能听到吗？
能听到，能听到。
啊，我认为这个就师变打他没有下文，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前面没什么错，我觉得。就第一，在师在勘验变打的时候，就是那个你或者喝他都可以，或者你这时候不动，后面师傅再验他，再勘验他，就是说那个。说我罚展你这个输了啊，罚钱五贯，那个罚红包啊，那个请吃饭啊， 这时候其实还有机会，就是说那个什么输不输的，那个，这时候没下文了，我觉得这个是跳不起来了。其实这个时候就不能吃瘪吃住，就是我觉得。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是的，这个机会很多。我告诉你啊，就是想转身。
但前面我觉得没错呀，我感觉觉得这都前面没有对错，就是说就是他跳两跳，师傅其实感觉还可以，然后再继续看下去，他跳不起来了。我觉得是这样的。
哪个地方感觉还可以啊？
我觉得不入保射没什么错啊。有什么？对啊，我就是不入保射怎么样？我不入你保射，就是我就是不入，有什么入不入的？我不入。
有什么入不入的？你为什么不入啊？
对，那我为什么一定要入呢？这个其实还没对错，我感觉啊，老师啊，您这个，你看师傅的师傅下面的那个我也忘了，师傅说的也是最后就是那个什么接住棒送一送，也是在这个师变打后面没门了。我觉得是这里出问题，我的直觉也是这个感觉，就是他这个师变打以后他没下文了，就是我觉得是这里，这个老师您看看，这我的理解，其实这个里面公案没错啊，就是各自
师变打了没有下文了，所以师傅才说嘛，所以师傅才引他呀，你没下文了怎么
引他？再引他还没说，就是连做两次师变打他没反应，师后来再引他又没反应，那就不行了。我觉得前面这个答的没什么大问题，就是我感觉不入就不入呗，我是这么认为的，老师。
没有大问题，也不说明他没有问题，绝不说明他没有问题。
对对对对，
找他一个问题，他就没有后面的啦。
后面其实我觉得就是师还不能肯定就是他这个问题，然后师变打了以后他没下文了，我觉得就主要关键问题就是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师变打了他没下文了，所以师傅慈悲啊，师傅就说了，就是说你这个法战不胜，你去就是要输钱。
对对对，他还是没反应，其实师傅说了以后他还有余地啊，可以说
就是一个人他说的东西好像没有问题，但是实际上这个地方已经他有尾巴了，他说的东西好像没有问题，但是实际上他说的东西绝不等于没有问题，绝不等于是
对
的。
对对对对对，但我说的没错，其实不是说他对，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也没有在这里还看不出他的对错，主要是最后一跳没跳起来。
我觉得并不是看不出对错，我觉得就是说还不能完全的认为他是没有眼的，万一要冤枉他了呢，万一他是有眼的他装糊涂呢，对吧？
对对对，这样说就对了，谢谢老师，拜拜。
刚才我说的就是师变打这个地方上打就打了，前尾的意思是说就是师变打了以后的话，这个地方上的话就如果他要有眼的这个地方就应该奋起，就是要把他的棒子要夺过来了啊，就是如果他要是有眼的就不应该受他的打，前尾是这个意思，这样解释会更通。因为从老师的角度总是说我不能冤枉他呀，我尽量不冤枉他，我打了他看他怎么样啊，就是总不愚摸就打他，就算总不愚摸这里还行，我就打你看你怎么样吧，结果一看他还是果然不行，就刺激刺激他，也许他是孝顺师傅，刺激刺激他，他还是不这个，看样子是真不行，绝望了，算了，你滚吧。第三跳没跳，不是第三跳没有跳起来，是他师傅容他让他跳，实际上说不入这保社，会了入不会了入总不愚嘛，就是你没看就是巨野秤头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几个人走，然后要找一个人领头，就是说后来就说了，就是让这个慈明楚元让他出来吧。然后慈明楚元就说了，哎呀，慈明是个什么东西啊，他怎么能堪重任呢？说完了以后他就领着大家去走了，你看。所以说这个维挪，这个克宾维挪就不是了，我不当啊，你会了不当，不会不当，我就是不当。他这个地方上不当就有问题了，他这个地方上就是说他总是不当，这个地方上就有问题了，他到底因为什么原因不当啊，他有啥问题啊，他有什么问题啊，是因为师傅这儿怎么了他不当啊，实际上没事的话他总是不当，这个地方上是有问题的。对，就是跟这个比嘛。楚元是个慈明，楚元是个什么东西啊，怎么能够当这个重任呢，然后就领众了。他师父就是慈悲，他师父慈悲，兴化打维挪这个是慈悲，也许我冤枉他了呢，也许他有难言之隐他不当呢，也许他有难言之隐所以他不当这个倡导之师呢，也许他有难言之隐，再等一等他看他咋说，看样子他这个地方就是认为他不合适当，不合适当跟那个争着要当的这两个人都一顿棒揍，争着当的那个离他远点儿那种的。 坏学生只配滚，也不一定。李静，你就不适合滚，滚都不是对你说的。钱师兄替维诺道一句了，而且钱师兄还不能打人，不能打。你这不是找事儿吗？你这不是找事儿吗？人家没有老师什么事儿，你竟然敢让师傅说话？你这是找事儿，你这是给老师找事儿，你知道不？老师的这个评唱看一下，先举这个功啊，这个功啊就是这样的。古禅师怎么说啊？古禅师到这个地方上有一段评论，见福禅师就说了：先师寻常用脑后一锤，谢却学人心中许多曲曲。当年克兵维挪，曾种兴化此都，往往天下丛林，唤作超宗异木，非为辜负兴化，亦乃克兵受辱。若是临济而孙，终不依草覆木，兹福喜见同参，今日清偿道父。随着主杖喝一喝曰：还见先师落处吗？既死禅河，如麻似粒。哎呀，这个不用说啥了，这个不用说什么了，不用说什么了。还见先师落处吗？先师就是说的是，就是他会用这个锥子啊，一锥给你的后脑勺锥一下子，把你心中的这些委屈都给你卸掉了。当时啊，克宾就曾经就是受李这那个兴化就这样锥他啊，天下人唤他超，就是这个是这个超宗异木，他是辜负了兴化，他也让克宾受辱了。就是临济而孙，他不需要一草覆木，他不需要你去拿这个脑后一锤，不需要这个脑后一锤。这个兹福喜见同参，这是兹福今天见到大家，今天给大家说几句实话啊。然后我今天见到你们高兴，我给你们说一句实话啊。然后拿着拄杖喝一喝，说还知道这个公案先师的落处吗？还知道先师的落处吗？既死禅河，如麻似粒。就是说，这个兴化打维挪，兴化打维挪，这个兴化一直在打这个，一直在欺负他，一直在欺负他。你可知道先师一直在落吗？一直在落草吗？一直在落草吗？好一个若是临济而孙，终不以草覆木。这个跟克宾维挪的不入这宝舍同义旨趣。那么天下丛林换什么超宗异木呢？是指的是克宾维挪的总部鱼嘛？若换这个是超宗异木，不仅辜负了，也辱及了克宾维纳。哎，老师这一段的话特有意思，大家看一下，老师这段话跟那个《碧岩录》经常有这样的一个风格啊。老师的意思是说，这个如果是这个临济而孙，终不以草覆木，这个就跟那个克宾维挪的那个不入这宝舍，哎，这是同样一个道理。我才不入这个套呢，我不依靠这个东西。那么天下丛林换作什么是超宗异木呢？就是那个总不愚嘛，总不愚嘛，我总不上这样当，总不上这样的当。但是呢，如果认为这个是超宗异木啊，你要是就是这个就是上面说了，哎，超宗异木是总不愚嘛，终不以草覆木是不入这舍宝。但是呢，你要是把这个叫做超宗异木啊，你又是辜负了兴化，你又是侮辱了克宾真净禅师赞兴化禅师为人彻底，怎么个彻底法？你看看，哎，这一段话特别好玩，这一段话后面的这一段很精彩啊！怎么个彻底法？当然是谤了罚钱趁出院，谤了罚钱趁出院，打了你罚钱，再把你赶出去，然后还批评克宾维挪。丈夫当断不自断，怎么样才算自断呢？如果克宾维挪接住兴化的棒送一送，不仅省了饭钱，还能卸除就是委屈了。接住他的棒，他打他的时候他接住棒送一送，但是他只能跳两跳，关键时候没有接住兴化的棒，那就只好以后从他眼自开了。窑子已过新罗，不待以后还能怎么样啊？哎，你这个我让你当倡导之师啊，让你当倡导，我不入，哎。你看看别人都说是啊，好啊，对呀，老师说的是啊之类的都这么说。他说我不入，你看看，哎，这句话说的跟别人就不一样了。那你怎么个不入法呀？你是会了不入啊，还是不会不入啊？哎，我就是不入，哎，这句话就有问题了。我就是不入，这句话就应该下棒打，就应该下棒打，打了之后看你怎么说。我都就是说了，问了你是会了不入，不会不入了，你得给我说清楚啊！你这就是不入，你这就是开始不讲理了，就该打了。这个时候下棒下的是没错的，下棒下的是没错的。他要是真打的，就是说的是他是一个明眼的人，他就应该接。他看样子是不行，看样子是不行，接不了，接不了，还有后话呢。接不了的话，今天我打了他一棒啊，他输了啊，罚站输了，罚站输了，罚钱。 他打了他就够了，他还要再罚钱，罚了钱还不吭声，就是不入，还是不吭声，还是不吭，滚滚吧滚吧，出去吧出去吧，这叫棒了，罚钱趁出院。前面的那两跳跳的极漂亮啊，前面那两跳跳的也不漂亮，他就是说的是他那个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他是就是当断的时候不自断的，这个就是真静禅师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他没有转身，他不转身，他不活泼。你看我们跟那个谁比，那个慈明楚原，楚原何人敢当此别迹，随领众拜辞，没事了，也没有了。没下文了。正因为他说不入这宝舍，总不入总不愚嘛，然后打才有了那一段精彩的公案。都像楚原这么老实，我们吃什么瓜呀，我们连瓜都没得吃了。哎呀不好玩，这个慈明楚原没意思，不好玩。没有问题不？还有没有什么不明白的，有啥需要讨论的？怎么个精彩法啊？你的入处在哪儿啊？前何人敢当此别迹，随定众希望。僧问多子塔前共多子塔前共谈何事？师曰：一人传虚，万人传实。师有时唤僧，僧应诺。师曰：点记不到。又唤一僧，僧应诺。师曰：道记不点。这个没啥多谈的。多子塔前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就是让这个迦摄跟他一块坐，多子塔分坐嘛，让迦摄跟着他一块坐。多子塔这边他让迦摄坐到这儿谈什么事儿啊？哟，这个就是说的是这本来是个没本来是没事儿，这你传个实有了，传个实有了，本来是个子虚乌有的事儿，传成真事儿了。本来是没有的事儿，传成真事儿了。有的时候叫僧人，僧人说：“哎，师傅说，哎呀，就是说你，答应了就不是。”又换一个僧人，僧人哎，然后他就说了：“你就是来了，我就我就不找你了。你来了，我就不找你了。点记不到，道记不点。”问僧神处来。曰：崔禅处来。师曰：将得崔禅，贺来否？曰：将得来。师曰：那么则不从崔禅处来。僧便贺，师便打，示众：我闻前廊下也贺，后驾里也贺，诸子如墨乱盲贺乱贺，直绕贺的心画像虚空里却扑下来，一点气也无。待我虚空里像虚空里却扑下来，一点气也无。待我苏息起来，向汝道未在。何故我未曾向紫罗帐里撒珍珠，于助人去在胡贺乱贺做梦。待我苏息起来，向汝道未在。何故？标点符号有问题。你从什么地方来啊？未在。何故？对啊，你从什么地方来？从崔禅这个地方来。你还能够把崔禅喝过来吗？不能，喝不过来的，喝不过来。你要是这样的话，你就不是从崔禅出来的，僧就喝他，师傅就打他，然后说了：你们现在这些人呐，前面也喝，后面也喝，你们这些人别在那胡喝八喝，瞎喝在那胡喝。喝的就是我扑下来的话，把我喝的一点力都没有。等我就是有劲了，我还会告诉你们，你没有在。为什么呀？我未曾向紫卓帐里撒珍珠，与汝去人在里。我没有这个东西啊，没有这个东西给你啊，你乱喝什么呀？你喝什么喝啊？我这都没有东西啊！你喝什么呢？如果我有个东西，你给我喝掉也行。我没个东西给你，你喝什么喝啊？你们这些人呢，就瞎喝，这也喝那也喝。你这些喝都远着呢，根本都不沾边儿。我觉得他这种风格啊，就是你看看他是在大觉禅师这里有所那个。原来他在大觉禅师那里就喝，大觉禅师打喝打喝打，所以他这个地方有点臂力万刃，有点臂力万刃的那个样子。 就是比较孤峻，比较孤峻。你瞎喝，你就在这瞎喝吧，根本都不沾边，你们这些人别这在随便乱喝，大学给他弄的。僧问国师幻视者，亦作陌生。师曰：一盲引众盲，师在临济为视者，洛普来参，看不到哈。这个能看到吧？这个答语挺有意思的。国师幻视者，李金梅，你这在这个地方上还有什么问题吗？
老师是第一句有点不太明白，还想让你给讲讲，把这给打出来了。若是临济儿孙，终不依草覆木，怎么跟不入这宝舍同一旨去呢？
不入这宝舍呀，有多种解释。有一种解释就是我就是说的不当这个不要这个虚名，这是一种解释。还有一个就是不入这个坑，这是一种。还有一个，你有落处这个东西，不都是依靠了它，不都是附了它吗？没有一个东西可附，我不依草覆木和不入这个宝舍，你从广义上来讲的话是一个意思啊。不入这宝舍就是我不靠这些，我不要这些，我不要这些，我不靠这些。这不是都可以解释成不依草覆木和不入这宝舍吗？你让我去当那个倡导之师，我这里没有什么可倡导的。你让我去度众生，我这里没有众生可度。你让我去学，就是像就是上学佛道下化众生，你让我去上学佛道，我这里没有学佛道可成。你让我下化众生，我这里没有众生可度。哎，那不是一个，所以说这就叫终不依草覆木啊。当然可以是同一旨趣啊。
我第一
还有啥？
不依草覆木是个好话，这是柳这个什么是个好话？那个不入这宝舍不是好话，我是这么理解的呢。
依草覆木是个好话还是不好话？终不依草覆木啊？
不是祖师
啊？对，我知道
儿孙终不依草，不允许有这个粘着吗？是这意思吧？
是这个意思啊，
这个应该
你想想他师父说的你将为倡导之师，哎，我不要这些东西。你看这句话也有可能是不依草覆木啊，也可能是不依草覆木，这也是有可能的。我不要这些闲家具，你别拿这个来弄我。你以后要把法好好的传下去啊，我这里没法可传，你别冤枉我了。你看终不入这宝舍，这么解释行不？
刚才我出去了，没听着
啊，你刚才没听见是吧？
我掉下去了。
啊，掉下去了哈。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刚才说了上学佛道，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上求佛道，我这里无佛可成，下化众生，我这里无众生可度。你去度众生吧，我这里无众生可度。你去当倡导之师吧，我才不入你这个圈套呢。哎，从这个角度来说，不入这宝舍跟那个不依草覆木，它有异曲同工这的意味啊。不入这宝舍是有可能是不依草覆木的，不入这宝舍是两种的。第一种就是它是有两种的，第一种是明白人，你别给我弄这些，我才不入这些闲家具呢，我这根本都没有这些，你去让我传法，你有个法让我传，我就把你这法给烧喽，这是明眼人的。另外一种人的话，哎呀，这个东西都是名利的，这个东西我或者不够格呀，我不行啊，就是这是这一类的。他是哪一类的不知道，不入这宝舍同时含有这两个含义。假如他是明眼人呢，他是师父也是这么认为的，不入这宝舍让你去当倡导之师，他不听师父的话，我不听，我不去，哎，他可能是个明眼人，他连师父的话都不敢听，可能是个明眼人，验验他吧，左验他右验他验不出来。最后把他打出去了。维挪就是这个领众的，就是领众的那个，就是领众做这个现在的那些，比如说是上堂啊、普佛呀、早晚课啊，那个领众的那个跟着他去礼拜呀、跟着他去普佛、跟着他去诵经做功课的那个叫维挪。过堂啊，有什么仪式啊，那个领众。那个叫维挪，做什么庄严的仪式的那个领众。我这个解释是通俗的理解，你再查查佛学大辞典。管理僧众事务，位次仅次于上座和四主。为什么次于上座四主呢？四主就是方丈啊，上座就是说的是这个等于是首座啊。 首座就是说的是法上的这个教务主任，就是这一类的。现在的寺院里面那个维挪就是那个唱经的领头的啊，就是他，他敲了他先唱，大家才能跟着他唱，嗓子非常的好，清嗓子非常的清亮，就那一种的，他领头唱，大家才跟着他。首座那是法的代表，那属于是法的，他肯定要在法下，他是有什么仪式啊，他领这个仪式的。哎呀，这差说偏了，李金梅看看还有什么没有，你也可以上麦再说说呀。李金梅还是蔡师兄，我没听清楚。另外一个，李金梅这儿还有什么没有了？又掉线了，可能掉线了，估计可能掉线了。有时候一说话，砰噔，突然掉线了，有可能的。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那不能等他呀，不能等他呀。大家还有啥问题没有？没有就不敢等着啦。今天就到这儿了。那好吧，那今天就到这儿吧。下一节课我们再接着来。